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使每一个念头符合法，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在芬兰工作和生活的越南大法弟子。2019年得法后，虽然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但一路上我总能感受到师父慈悲的指引和电话。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体悟。一、求职中的磨难。自2021年大学本科毕业以来，我曾在心里请师父给我安排一份工作，使我能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做好三件事。不久后，我收到了一家芬兰大型金融与会计公司的录取通知，薪资相对不错。我当时在心里默默感恩师父，因为之前失业了好一段时间，导致我很难参加当地的讲真相活动。然而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自己有显示心、名利心，觉得像我这样来自遥远亚洲国家的女孩，却能在北欧国家的精英行列中拿到高薪职位，好像很了不起。这与师父当年讲释迦牟尼佛法理时金饭碗、玉饭碗争执的比喻有何不同呢？我意识到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在世间云游，通过工作和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在讨饭，这也是修炼心性的环境。我终于从另一个角度明白，体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只是饭碗形式不同，追求一个更好看的饭碗，难道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吗？此外，我还感受到，当其他移民因为我能在一个几乎没有外国人的行业中找到工作而对我表示钦佩时，我的名利心在膨胀。我突然警觉起来，这份工作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让我有经济能力做三件事，但是我做好这三件事了吗？另外，一个成语叫贪天之功，讲的是把属于天的功劳占为己有。想想看，这里的天是谁？这正是师父赐予我的工作，是师父展现的慈悲。我怎敢认为这一切是我自己功劳得来的？深入想下去，这其实是对师父亵渎和不敬的态度。这个人是完全震惊了我。这份好薪水、好工作的真实面目，在几年后逐渐显露。每次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型金融项目时，我都要不眠不休两三周，甚至要通宵达旦，在工作台上吃冷饭，才能完成财务报告。我几乎没有时间做好三件事，特别是当地每周六的讲真相活动。我在工作与给网红发信息讲真相项目之间痛苦挣扎，因为工作任务像海啸一样不断涌来，我无法专注于任何事，身心疲惫不堪。我渐渐注意到自己似乎被困在微软的 Excel 横竖线之间，就像劳教所，在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中完全被榨干。我也感觉不对劲，但正念不足，无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因为当时我认为把工作做好就是在向同事正式发，于是咬牙完成永无止境的工作量。可是在正式发的借口之下，其实是在正视自己。当我向内照时，我意识到自己的出发点竟然是为了得到同事的称赞、尊重和钦佩，这正是求名求利的表现。一个不纯净的出发点必然导致糟糕的结果。一天我收到主管的通知，说今年拿不到奖金，奖金数额相当大， 而我是团队中唯一拿不到的人。听到这一决定时，我完全震惊，因为我要负担越南家里的开销，照顾妈妈，还有还在上大学的弟弟。这个消息像一把匕首刺进我的心里，但真正被刺穿的不是真我，而是那个执着名利的假我。虽然我马上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好事，努力正面思考，并感谢师父的考验，但接下来的几天去办公室，自己感觉极其沉重郁闷。我心里感到怨恨，觉得主管们是在逼我辞职，因为奖金是这个行业普通员工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的动力来源。那段时间，我即使学法也无法集中注意力，这让我意识到，我对奖金分配情况的怨恨，不正像师父讲的分房子的例子吗？即使经历这一切后，我仍然提不起正念，反而像常人一样陷入分析和批判的思维模式，这是做分析行业的职业习惯。于是我决定换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段五个月的困难时期。我不断在初次面试就被刷下来，当时我被困在一个观念里，认为芬兰经济不好，外国人找工作肯定很困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我认为事情很困难，那就真的被这一念定住了。这一次我又向师父请求，希望能换一份工作，让我有更多时间做大法项目，因为我觉得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我以为自己的出发点是正的，但几个月过去依然没有任何好消息，我甚至在一家银行的最后一轮面试中落选。参加雅典的游行后，我与许多同修交流，意识到了很多问题，并尝试对准自己的执着去清除根本执着。我发现这次向师父发愿时，我的心远不如以前那样纯净。我试图隐藏对金钱的算计之心，不想被安排收入低或体力劳动的工作。更深入地向内找，我发现我找新工作的出发点其实是为了逃避当前工作中的困境，因为我觉得自己被虐待。原来我当时想发的基点是害怕失败，而不是纯净的愿望，这让我震惊。如果我的起心动念如此，那我不就是在按旧势力的方式一样想按自己的方式走吗？那不就是在符合旧宇宙解体的观念，而不是用法去归正自己？这是我这段时间在信师信法上最大的体悟。就像修炼人不能挑食一样，我也没有资格挑工作，可我竟敢那么不敬师父，挑挑拣拣，想按自己的方式被安排。我深感懊悔，跪在放大法书的柜子前请求师父宽恕。我也意识到旧势力是想通过工作把我拖垮，使我没有健康的身心去投入大法项目中，这正是迫害。他们想偷走我的时间，而我却被动承受，还以为这些必须忍受。在我否定这一切后，不到十天，我收到一家大型公司的来电，并得到一份薪资更高、工作生活平衡更好的工作机会。这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漫长又痛苦的过程却在一瞬间结束。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递交辞呈时，我向每一位主管表达了深深的感激。我告诉他们，这份工作给予的薪资是我能去世界各地为在中国仍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声。我告诉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记住这份工作。通过这次磨难，甚至对那些曾让我感到委屈的人也是如此，我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与慈悲。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奇展现，是师父一路慈悲看护与救度。我绕了一个大弯才明白这个教训。从现在开始，我把一切妨碍我做三件事的事情都视为迫害，主动否定这些安排，而不是被动忍受，以为必须承受。我们只能走师父安排的路，相信法，相信师父。二，被转法轮时师父的慈悲点化。每天我都会与越南同修一起用中文背诵并写下至少一句转法轮。越南语与中文本就十分接近，用中文背法让我得到许多新的体悟。那天我拿着日本刀切肉时，锋利的刀深深割进我的手指。当时我并没有立刻感觉疼痛或害怕，但旁边的丈夫吓坏了。我立即问自己，我是不是有了不好的念头，或者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必须马上纠正。当我看着不断流血的手指时，我立刻明白问题的根源。锋利的刀割伤我，是在提醒我要过色欲这一大关。因为在越南语里，锋利与色欲是同一个词。常人也说，酒乱性，色迷人。色如刮骨钢刀，从这个角度看，我被刀割到，就是提醒我色欲的危险一道。我惊讶地哭了，因为师父终于点醒我，让我正视这个我长期逃避却没有勇气克服的大关。童年时，我生活在一个父母出轨、道德败坏的痛苦家庭环境中，又在共产社会的扭曲环境里长大，让我渴望从悲惨现实中逃出来，寻求美好的爱情。我一直以为婚姻带来的幸福会成为我人生的支柱。我们都知道，名利情三角相互关联，因此我一直竭尽全力让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害怕走父母的腐败道路，害怕被家庭和社会羞辱成为失败者。正因如此，从小我就阅读大量日本漫画和韩国电视剧，故事都是那些讲述少女历经苦难，最终找到好男人，获得幸福结局。当我真正读了《转法轮》，才明白这些东西长期毒害我。做饭时，我还意识到，不放葱姜蒜，菜的味道很淡，但放多了会刺激食欲，让人吃更多肉。同样的道理，凡是让人生有味道的东西都是荤，都应当避免。越南人也用吃肉吃素来比喻夫妻关系，我发现这一点后非常震撼。没有那些浪漫电视剧和漫画，我对婚姻幸福的执着根本不会这么重。肉本身并不那么美味，而经常吃葱姜蒜这种荤，让人逐渐觉得食物好吃。夫妻关系也是一样，本应清淡节制，但那些浪漫内容却让常人把男女之情误以为是美好的结局。此外，那些影视作品里往往出现漂亮的女演员，进一步让我执着于漂亮衣服和购物欲望。这些东西太危险了。我终于明白，那天刀为什么深深切到手指，是因为我被蒙蔽太久了，不跌一跤我根本看不清。我记得今年神韵有一个节目叫《牛郎织女》，我原本不以为意，因为这故事在越南很常见，但王母娘娘的场景让我印象深刻。常人会以为她是坏人，因为她带天兵天将拆散恋人，但在那一刻我能体会到她真正的心意。她严肃却慈悲地对牛郎说，你若想再见到他，必须过关，提高自己，修到这里来。我非常震惊，因为我看了三遍节目，感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牛郎被大浪吞没的景象，和大法弟子面对残酷迫害一样，但最终他得到创世主的慈悲救度， 走上鹊桥回天，我终于看到更高层面的爱和慈悲，比男女之情高得多。这节目给我的另一个体悟是，当牛郎看到妻子被召回天庭，其实就像大法弟子亲眼见证亲人离世一样，天各一方，他们想触碰彼此却不能，因为人和神不能在一起。我看到仙女在天上焦急地看着丈夫在巨浪中挣扎，也明白，尽管我们在人间承受巨大痛苦，我们天上的家人正在牵挂我们，担心我们是否能过关，能否回家。我意识到，我必须要有更大的意志，一种超越害怕失去人间美好生活的意志。尽管这次受伤很痛，但内心我非常感谢师父对像我这样迷失的弟子点化，让我能继续精进。有一天，我在背中文转法轮，其中一段话让我瞬间深受触动。奇怪的是，这段文字只是将老人家被车拖了十几米，但我突然意识到并不简单。我立刻想到家乡交通混乱的场景，那辆高速行驶的车就像所有执着和色欲，会挂住我们的衣服，拖着我们跑，让我们摔倒。从修炼角度看，衣服不就是人的身体吗？而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去听师父讲法班的路上。那段时间我脊椎痛，正是衣服标签所在的位置。我问自己，那些没去学法的日子，是哪些车把我拉走了？哪些执着心造成的？是安逸心、懒惰，还是同修之间的矛盾？他摔倒就像修炼人犯错，而这段让我明白修炼人应有的正念。老人家说了一句，没事，你们走吧。多么简单，却展现强大的正念。她甚至拉着丈夫继续去听法。越南文和英文版本写成依靠丈夫，但中文是拉着丈夫。她刚经历生死大关，却不怨司机，不怨丈夫，不怨任何人，还主动去学法。现在我终于明白师父为何那么欣慰听他讲这个故事，那就是修炼人该有的状态。现在每当我心性没过关或修炼跌倒时，我会告诉自己，不能再被那些车拖着走，倒在地上不起了，要立刻站起来去学法。三，注意修口，想真相时修口。修炼后，我意识到自己在修口方面做得很不好。我常常说话太直接，不太考虑他人的感受。我常把这问题轻描淡写地认为自己直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实这很危险。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华佗的故事，起初我只是觉得华佗医术高明，可惜曹操多疑。可那天我问自己，三国故事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把这一段写进转法轮？我意识到，华佗给曹操治病，就像我们向众生讲真相救人。华佗用的是神通，我们用的是神的力量。无论我们多能干，都必须注意修口。华佗虽然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考虑曹操能否接受这样的消息。我终于意识到，我不能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地说话，还自以为是直来直去。如果说的话不符合大法修炼者的心性标准，那可能害了众生，也害了自己。就像曹操死于那病，华佗最终也死在牢里。如果我们不修口，讲真相不当，甚至因此遭到迫害，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真正做到说话考虑别人。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体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聆听。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清除党文化，成为真修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2020年开始修炼。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我近来的修炼体会，以此向师父汇报，并与芬兰的同修们共同精进。我生长在一个共产国家，从小深受共产党的党文化影响。长时间以来，我以为自己在西方生活了近十年，又读了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四本关于共产主义与党文化的书籍，已经基本摆脱了党文化的影响。回过头来看，这种想法是天真的，我当时完全错了。在这篇体会中，我想谈谈党文化如何影响了我的人生，以及我打算如何通过真正的修炼去清除它。第一部分，对权力和利益的执着。读了解体党文化第一章后，我明白了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在这种世界观中，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挣多少钱，拥有多大的权力，与多少有影响力或富裕的人有关系。我成长于一个中下阶层家庭，父母既没有钱也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常被人看不起。久而久之，这种环境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形成了自卑和受害者心态。我渴望被认可、被肯定，并认为取得权力和利益是获得这些的唯一途径。于是，我对权力、名利以及出人头地的概念产生了执着。这引发了许多执着心，耍心眼、算计、说谎、嫉妒、争斗、怨恨、傲慢等。例如，我在人际关系中常制造权力的较量，把生活看成零和游戏，即认为一方的收益必须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也就是说，总收益为零，你多得到一点，别人就少一分，别人赢你就必须输。表现在我身上，为别人获得赞扬或成功，我就会心生妒忌与恐惧，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我得法之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得法之前，我对人生感到疲惫、沮丧、失望，觉得怎么努力也赶不上别人。记得刚得法时，我很高兴，以为修大法后就不用再辛苦争名夺利，心想只要修炼大法，就能自然而然得到我想要的一切。这种对权力和利益的执着，在私心的驱动下，又加上党文化的强化，这正是我的根本执着。修炼六年后，我其实并未真正放下，相反，我把大法当作提升地位、成就自我的工具。在修炼环境中，我希望能加入一些有名的大法项目，好让我显得重要。一旦给那些我想打动的人留下了印象，获得了名，就失去了干实事的动力，把实际工作推给别人。开始时热情很高，却无法坚持到底，因为工作的动力全是为了名与利。面对常人，我夸耀自己能打坐一小时，参加天国乐团，让自己显得很酷。我看不起常人，觉得他们没有大法，我就比他们高人一等。成为大法弟子，成了我用来提升自我价值、满足自身利益的手段。但这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这种出发点是自私的，我没有摆正自己与大法、与师父、与众生之间的关系。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来协助师父救人的，而不是在常人社会中 获取什么利益的。众生在等待我救他们，而不是来满足我人的愿望。第二部分，缺乏工作纪律与责任感。党文化在我常人工作的状态中体现得最明显，我多半远程办公，经常上午十点十一点甚至中午才开始工作。在上班时间，我常分心看视频、看电影、处理私事或做别的项目。虽然制定计划，却很少执行，明明答应的任务常常拖延，甚至直接没有完成，不断的拖延。此外，我对上司常常处于对抗、被动攻击或不合作的状态。我抗拒上级指示，凡事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因为我进入公司时间比他们长，又认为 CEO 很重视我，所以容易傲慢。多年来，我一直问自己，作为一名成年的大法弟子，怎么会这样行事？我长期处于紧张、自责与内疚中。我试图通过现代心理学方法来解决，比如提升自我价值、自我同情式的自我破坏、学习爱自己，希望能有所改善。但是这些方法都未触及根本问题。经过师父多次点悟，我终于看到问题的根源在于党文化的影响，以及我从中形成的不良习惯。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时候媒体用你们，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式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如果你们和美国人、世界各地自由国家这些人接触，他们会觉得你是怪怪的。在共产社会里，说谎、欺骗、敷衍都是被接受的，但这些观念是极端扭曲和错误的。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感触极深。我并不是根本上有问题，而是被党文化毒害了。这正是旧势力的迫害，我必须清除自己体内的党文化。第三部分，继续前行，清除党文化。党文化影响了我太久，其影响之深远难以估量。这篇文章我写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在自我价值、自我破坏和拖延的问题上打转。直到三天前，我才彻底认识到党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并重写了整篇文章。我相信自己只是刚刚触及表面，共产邪灵极其狡诈，它掩盖得很深，不断阻止我认清它、揭露它，让我排斥阅读那四本书，不断制造思想业力，让我陷于自责与内疚，让我写交流稿时不断分心。我悟到，如果一个修炼人还携带着党文化，他就会严重干扰他从法上认识法。那些邪恶因素必须被清除。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一、认真阅读那四本书，识别并消除党文化思维与行为；二、回归传统文化；三、最重要的是好好学法。关于学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结语。三周前，在我们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时，芬兰的主要协调人问大家是否还想办法会，因为投稿文章太少，而法会已定在下个月。他的问题让我震惊，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重视法会。法会是师父留给我们的形式，是修炼者整体提高、共同精进的神圣机缘，是我们能更好地救度芬兰众生，也让神运早日来芬兰。作为芬兰的修炼人，我有责任确保法会举办并圆满成功。我知道自己必须写这篇交流。在写稿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追求完美、爱面子、显示心、想写得高深，以及急于求成的心，想找到一个大执着，找出所谓根本执着来解决一切问题。 最终我放下了这些心，只是把自己已经悟到的，无论大小都写下来，修炼就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最终，在师父的点悟下，我终于找到党文化的问题，并知道了今后该如何走下去。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突破。写法会心得本身就是神圣的修炼过程，是师父给予弟子提升的珍贵机会。我今天能走到这一步，都是师父的慈悲看护与巨大付出。我离大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但我会尽力走出来，真正修自己，协助师父救人。以上仅为我个人在修炼中此刻的体悟，不符合法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不断向内找，修自己，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8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于2017年上高三时开始修炼。虽然修炼已超过八年，但我对法的理解仍有许多局限，也有不少执着需要放下。下面我想分享一下今年的一些体会和提高心性的过程。第一部分，找出不足，归正自己。事情发生在11月15日下午星期六。早上我问丈夫同修是否要去西贝柳斯公园一个讲真相的景点，他回答会去。我相信他会去那里履行责任。我出门晚了，接近下午两点才出门，便打电话问他是否还在那个讲真相景点。他说正准备坐公交回家，而且刚经过市中心。那时我确信他应该是意外地去了两个讲真相点，既去了公园，也经过了市中心。到了公园后，我看到了负责这个讲真相点的两位女同修，他们见到我很惊讶，我便问我丈夫是否刚离开，他们说我丈夫根本没来过。那一刻，负面物质、疑心开始在我心里滋生。修炼以来，我一直在修去怀疑他人的执着，再加上我形成的观念，认为丈夫不够诚实，尽管他也称自己是修炼人，因为我曾多次发现他对别人、对我撒谎。带着这种不舒服的情绪，我与另一位同修一起往市中心的讲真相点走，想着去那里问问其他同修。果然，到了那里，我问了两位老年同修，他们也说没见过他。那时我确信丈夫骗了我，怨恨心随之冒起。我当着一位老年女同修的面表达了不满，她马上对我说，你丈夫是成年人，你又不是他妈，为什么要管别人？修炼是个人的事。她的话虽然在理，但让我心里很不舒服。我立刻不满地回道，这些我都知道，不用你告诉我，可是修炼人能撒谎吗？当时正处在讲真相点，有许多众生经过，我不能让他们看到不好的状态，只好发正念清理那些负面、争斗、不愿被人说的想法，并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当我决定演示四套动功并播放音乐时，一位男同修提醒我们要和谐。虽然我内心仍有波动，
但练功时努力按他的提醒去做。渐渐的，不知不觉中，我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练完了功，内心轻松了许多。练功时，当丈夫骗了我这个假象冒出来时，我直视着自己怕不被人尊重的心。最初，我脑中充满了委屈，以后我不再管他了，他要是撒谎就自己承担后果，我只管好自己的修炼。渐渐的，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想起这段法后，我的心放松了下来，我知道有法在，只需按法去做，不该被怕心带动，从而破坏一切。那天晚上，讲真相活动结束后，我带着喜悦而平和的心情回到了家。回想过去，只要我对丈夫产生怀疑，就会被情、疑心与怕心左右，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盘问他。这一次，我保持了理性、冷静和克制，主动向内找，归正自己。回家后，我用温和的方式向丈夫表达了心中的疑虑，才发现原来是我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根本没有撒谎，这只是一场沟通不畅导致的误会。第二部分，理性看待执着，谨防学人不学法。这些年来，由于我学法不够深入，又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在面对心性问题和磨难时，常常不能保持修炼人应有的平静。许多问题，我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法理上，落实到实修中时，显得有些极端，不够理性，也不够坦诚，还让自己身心俱疲。过去很多时候，我会主动找同修倾诉烦恼与负面情绪，希望获得安慰与倾听。然而，当同修以自己的理解真诚给我提出建议时，我要么只是暂时感到释然，然后又恢复原样，要么根本不愿意听，不愿向内找。当我看到其他同修表现很好，能够闯过许多我认为自己无法承受的心性关时，我常常责怪自己为何如此差劲，总是对自己的修炼状态不满意，并在表面上对别人产生了妒忌心。例如，有的同修非常注重言行举止，能够按照传统文化很好地要求自己；有的同修对法理解深刻，体悟既切合实际，又令人深受启发；又或者看到同修怀着强烈的救人之心，积极投入各种项目，而我救人的心却不够强，很少主动参与项目，只是偶尔参加本地讲真相活动，偶尔一两次到国外参加讲真相活动。我之所以很少参加项目，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还是学生，需要优先把学习和找工作等主要事情做好，这样将来才能更全心地投入项目，目前只能在空闲时参加一些活动。这是不是借口暂且不论，但过去几年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一方面，我希望能更多参与项目，跟上正法进程；另一方面，我又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出现困难，让家人、朋友或周围人对我产生负面印象。过去两年中，这让我不断质疑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修炼路上，我常对自己施加巨大的无形压力，认为自己没做到别人能做到的，我必须做到才觉得自己是在真修，也才能被师父、众神甚至常人认可。这不正是争斗心和证实自我的执着吗？另外，我意识到这也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随大六以保全自我的心态。大法项目需要的是诚心，是发自内心想救人的愿望，而不是出于争强好胜的心理、自满心 或对圆满的执着。此外，我还发现，长期以来，我也是为了怕而修，因为追求圆满，才生出了怕心，怕做错，怕修不好，怕救人不够，最终是怕不能圆满。因此，最近尽管自己仍有许多观念和执着无法完全放下，但只要坚持学法，我愿意不断向内深挖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执着。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道路，每个人的修炼层次也不同。如果我继续质疑自己，那不是在怀疑师父，怀疑师父辛苦为我安排的路吗？这就相当于不珍惜自己，也不珍惜师父的安排。带着这样的想法，无论在去执着的过程中遇到多少困难，甚至心里还有多少迷惑，我都真心想要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路。我只希望通过不断学法，让自己对法理愈加清晰，修炼的心与救人的心都变得更纯净、更坚定、更真诚。结语。以上只是我近半年来修炼中的一点体会，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写心得交流稿，但却是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分享自己的心得。我知道自己仍有许多不足，也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感谢师父，也感谢同修们聆听我的交流。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